美国总统川普作为贵宾出席法国国庆日活动，并纪念美国参加一战100周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五称，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该奖项的亵渎。此外，美国国会议员批评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死亡负有责任。
残余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负隅顽抗，争夺摩苏尔的战斗转入地下。
中国时间7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特邀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周五作为贵宾出席了法国国庆日的活动，并纪念美国参加一战100周年。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鲍荣，你好。
那么今天呢，法国是举行了国庆阅兵仪式，邀请美国总统川普以及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参加。那么今年我们知道也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为今年这一个重要的时刻呢，美国的方队是走在了这个受阅部队的最前列。此外呢，美国空军是派遣了新型的飞机参加阅兵，包括雷鸟飞行表演队以及 F-22 隐形战机。川普总统对受邀前来巴黎参加阅兵仪式表示了感谢，并且说法国是美国最早也是永远的友好同盟。那么阅兵礼结束之后，马克龙也发表讲话，称美国是法国可靠的盟友。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盟友都有所批评，尤其是在气候问题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和欧盟国家存在一些分歧。而一些观察人士则指出，这次马克龙邀请川普出席国庆仪式，为法国与美国在多方面的合作打下了积极的基础。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则相关的报道。
这是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符合美国总统的风格。参加游行的美国军人和法国军人一起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法国星期五同时也纪念美国出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法国新总统马克龙认为，把有关气候和贸易的分歧放在一边，让川普感受到隆重的欢迎是非常重要的。
À mes côtés du président des États-Unis, Monsieur Donald Trump。
今天美国总统和他的夫人在我身边，这是数百年友谊的迹象。我想感谢他们，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在100年前的选择。我们找到可靠的盟友和朋友来援助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其中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我们分开。
Des amis qui sont venus à notre secours.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sont de ceci. C'est pourquoi rien ne nous séparera jamais.
这次访问的主题是两国的共同历史和强大纽带。法国希望这个主题能够影响川普，促使双方克服分歧。在反恐警察严加警戒的游行路线上，有些法国人也认为，法国目前像1917年一战时那样，仍然需要美国。
当然还有1940年代，在美国人的大力帮助下，我们摆脱了战争。川普肯定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你们美国人选了他。
川普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尊重美国人的选择，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是我们有些害怕，我们认为我们的总统足够厉害，可以跟他会谈，多少对他会有些影响。
马克龙和川普的分歧如此之大，而且很公开，所以法国人密切关注这次访问，但是没有几个人预料访问会取得成功。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两人之间有些竞争，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比如握手，还有两人的谈话，人们知道他们并不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位元首。
在川普访问结束时，两人长时间的紧紧握手，这次不是较劲，几乎就是深情的握手。邀请川普作为贵宾出席法国国庆日庆祝活动，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也是实用主义的标志。川普和马克龙在政治上可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一个表明美国重要性的机会。美国之音雷露斯，法国巴黎报道。
马克龙上任之后呢，与川普有过多次的交锋，但是在此次的会面之中，两个人均表示愿意建立互信关系。那么马克龙也表示，美国与法国仍然有分歧，但是他仍然试图说服川普。此外，两位领导人表示，尽管两国在气候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是这不会影响到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中东的安全合作。川普总统更是表示，关于巴黎协议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会拭目以待。一些法国媒体和民众对此次邀请川普总统表示了不满。法国政府发言人卡斯塔纳对此表示，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孤立川普，要么不再与他对话，但是或者是我们可以像总统马克龙当下所做的那样与他重建对话。乔战，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稍后我们将在节目中就美法关系的话题邀请专家为您详细分析，请您持续关注。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正在审议一名联邦法官作出的裁决，这项裁决可能会让成千上万被总统的行政令排除在美国之外的游客和难民获得赴美的旅行文件。今年六月底，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的部分内容应当生效，但是受总统令影响的六个国家的公民，如能提供本人和美国的家庭或者实体存在确凿无误的关系，可以不受禁令的限制。美国檀香山的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沃特森星期四命令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不得禁止在美国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亲属的人入境美国。这位法官还裁定，能够获得美国难民安置机构进行安置保障的难民也应当获得禁令豁免。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五早晨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正在研究这一裁决，将和司法部进行磋商，以确保总统令立即得到执行。
在另外一方面，英国研究机构皇家联合研究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欧盟和美国之间缺乏协调，会削弱对无赖国家的制裁。报告作者还呼吁，在实施惩罚方面要改进对私营部门的指导。英国智库报告的作者指出，目前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分别都对朝鲜进行制裁，但是这种国际制裁由于缺乏整合，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加拿大修建一座提供给低收入者的住屋时发生了脱水，在医院接受治疗后目前状况良好。急救护理人员在现场紧急救助92岁高龄的卡特前总统，并把他送入医院补充水分。卡特和夫人30年来一直在支持为贫穷人口修建安全体面的住屋。为纪念加拿大150年的国庆，卡特夫妇目前正在加拿大帮助修建150所这样的住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声称，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刘晓波星期四因肝癌去世，终年61岁。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命的最后八年是作为良心犯在黑牢中度过的，直到癌症晚期，当局才把他从监狱转往沈阳的一家医院。沈阳司法部门星期四宣布刘晓波死于器官衰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将诺贝尔和平奖颁予刘晓波，说刘晓波是罪犯。
刘晓波是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刑的罪犯，其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这一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
但是中国外交部官网上公布的记者会记录里面没有关于刘晓波的回答。美国议员对于刘晓波的遭遇和死亡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是个悲剧，北京执政当局要为他的死负责，这是中国暴行名单又一笔新的记录。我认为这清楚显示中国政府完全反对民主。
Clearly indicate that the regime ruling China is anti-democratic.
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西恩赞扬刘晓波毕生奋斗追求自由。
刘晓波为中国自由正义奋斗的精神是全世界的典范，不只是中国人民，我们所有人都会想念他。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权获得自由、机会，以及一个他们能够畅所欲言、畅所欲行的未来。
中国对德国、法国、美国和联合国人权专员就刘晓波之死对中国的批评表示抗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呼吁中国当局解除对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软禁，允许他出国。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辞世的消息持续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国会今天以刘晓波为题召开听证会，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国会掌握到的情况。
好的，平章，刘晓波在医院病逝的消息持续在国会引发相当大的强烈关注。那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以及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今天上午是以刘晓波的悲剧人生为题召开了一场听证会。今天出席听证会的包括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以及刘晓波和刘霞的国际律师杰恩瑟，以及知名的汉学家林培瑞。那么在听证会一开始，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众议员呢，就谈到了我们都欠这个刘晓波一个感激，因为刘晓波展示了民主、法治和自由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理念。那么史密斯议员他在听证会上也批评说，这个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因为他所过曾经犯下的错误而被永远的指手画脚。不过他称刘晓波的死亡，作为一个刘晓波是一个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受到国际的肯定，他的死亡将等于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一个永远抹不去的一个历史的污点。那么今天出席听证会的还有来自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以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都亲自到现场来发言致辞，表示声援刘晓波以及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那么佩洛西这议员呢，他是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表示说，他认为这个刘晓波的死亡是一个悲剧，并且呢是对人类尊严的一个最基本的冒犯。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听证会之前呢，也有机会独家采访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我们来听听佩洛西议员他是对刘晓波的这个死亡有什么样的回应。
Well, we all mourn the loss of Liu Xiaobo.
我们为刘晓波的逝去表示哀悼，并慰问他的妻子。我和史密斯议员曾希望刘晓波有机会能到美国来接受治疗，但我们对于中国政府不允许这么做感到很失望、难过。刘晓波的勇气、他的文章和他对民主自由的陈述将会永存，我们也会确保这些能流传下去。
Will live on,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 do.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方面呢是一再的重申，刘晓波呢是中国的内政的事务，而且别的国家呢都不应该试图干预。那么对此，我们也向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进行了有关的询问。那么我们来听听佩洛西他在有关的回答上面怎么说的。
Well, they've been saying that for since Tiananmen Square.
他们自天安门事件以后就一直这么说。他们总是说这是他们的国内问题，不是，这不是。这是价值问题。我曾说过，如果我们因为和中国的商业利益而不对中国违反人权进行发声，那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其他地方为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
出席听证会的我刚刚也提到了，包括了知名的汉学家林培瑞。那我们在听证会后又有机会和林培瑞进行了一个短暂的采访，我们也向他询问了有关的这个问题。那么林培瑞教授呢是向我们谈到说，他认为中国政府其实自己也知道人权的价值并不是有国界的限制的，他认为中国政府是必须要为自己来这个反驳而做出这样的论述。我们继续来听听林培瑞教授怎么说。
我也觉得中国的政府他不是真的以为人权是有国家色彩的。中国式的人权呢，美国式的人权、法国式的人权，就是乱七八糟的，人就是人呐、他们也知道，他们那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像打棍子把这个打回去，这种批评打回去，他不想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哦，这是外国的价值观，不是中国的价值观。这是说辞的一个办法，不是一个连他们自己内心，我不相信他们觉得人权是有各种民族色彩的。
那么在听证会的尾声呢，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还带领全场的观众以及证人呢，都全场默哀一分钟，为刘晓波表示哀悼。那么场面的气氛，现场的气氛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沉重。平章，
那么除了今天的听证会之外，国会接下来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是的，除了多位的议员都对于刘晓波的死亡呢发出了声明，以及这个表示谴责中国政府之外呢，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呢是在参议院方面的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同时也是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呢，现在是极力在这个推动一项以刘晓波为名的这个法案呢，这个来希望能够以透过这个法案来改，就是更为这个中国大使馆前的这个街道的名称来进行变更，改为刘晓波的这个广场，刘晓波广场。那么这个法案其实我们曾经也听过，大概在两年前呢，国会方面也曾经推动过有关的法案，不过当时在众议院方面呢还没有进行表决，就已经这个胎死腹中，因此没有成功的这个被推出，没有成功的进行表决。不过现在呢在参众两院方面呢都已经有议员表示将会重新推出有关的法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新的法案呢能够有机会将这个中国大使馆前的这个道路名称改为刘晓波广场。不过对此我们也向这个维吉尼亚州的一位众议员格瑞特众议员呢来询问了有关于这个光这个法案如果推出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对此呢格瑞特众议员也向我们表示说，如果美国也还在这个人权的问题上不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将中国的这个违反人权的情况呢进行发声的话呢，那么美国呢将会失去所有的道德权威。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格瑞特众议员怎么说的。
China needs to understand that so long as
中国必须了解，如果他们没有对人的基本尊严，如果他们继续因为信仰或者与什么人有联系就关押人民，那么我认为美国有责任要发声。当我们享有与中国紧密贸易关系时，我们应该思考是否要限制这段关系的某些层面，直到中国政府能对他们的人民有基本的尊严和某种程度的自觉。
是的，我们目前知道呢，在参议院方面呢，克鲁兹参议员呢正在推动以中国大使馆的大使馆前的街道名称为刘晓波广场的这个法案。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则是由北卡罗来纳州的麦道斯众议员则来负责这个草拟一份众议院版本的同名法案。不过呢，有关的细节还有情况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在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品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那么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在主持完今天的听证会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他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延续刘晓波精神。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to pivot to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this false narrative that if you want to have some...
我想美国和国际社会应该把关注焦点转向中国人权。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是，如果你想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合作，你必须向习近平磕头。如果你想取得重要贸易协议，你必须把人权议题抛诸脑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一个全政府的策略，类似我们在苏联人权状况最糟糕时和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时我们对他们实行的政策。热爱自由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说够了，刘晓波的死刑和早逝应该促使我们一起说够了。人们的权利是攸关重要的，人权不是只有美国人民、欧洲人民、拉美人民、非洲人民可以有，它是所有人都应该有的，包括中国人民。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中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就像世界任何地方一样，甚至也许更多。有这么多人冒生命危险，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救了一些人，自己被判刑。在人权议题上，我们必须停止这样如履薄冰的态度，担心北京当局会怎么想。事实上，他们孤立了自己，他们想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并获得尊重。如果你连自己的人民都不尊重，你如何得到其他国家人民和领导人的尊重呢？
They have isolated themselves, and if they really want to be the global player, and have respect, if you can't respect your own people, how can you command respect from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刘晓波去世后，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刘晓波在1989年和1993年两度访美期间，曾经与胡平有过深入的交流。胡平认为，刘晓波的人生轨迹说明他是一个具有高度宗教情怀的人。
当一个人把某些事情，把某些价值看得更崇高，甚至于比自己的生命更崇高，是值得用毕生精力去追求、去坚持。 那就是这个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宗教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有宗教的。
谈到刘晓波生前颇受争议的无敌论时，胡平表示，没有敌人，刘晓波在八九学运期间就已经公开地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他的无敌论并非是指敌人不存在，而是强调不用仇视的眼光去看待敌人。胡平说，无敌论是刘晓波一贯坚持的思想，也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抗争实践的必要基础。
你赤手空拳的人去抗争，要求统治者放下屠刀，那你不能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回头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就肯定搞不成了嘛。所以任何一种非暴力抗争，那必然包含这么个意思，要求对方放弃镇压啊，这个实现自由，同时也就许诺，如果你放下了屠刀，我们就不会对你过去的所作所为追究。如果你先不说这一点，那人家横竖都是，那平时他为什么不叫垂死挣扎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本来是这个题中应有之意。
胡平说，对于放弃抗争和刻意回避苦难的人而言，谈论宽恕和无敌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而对于坚持抗争和践行理想的人来说，提出宽恕敌人则是很难做到的。刘晓波的无敌论正是来源于他的宗教情怀和历史观。
刘晓波病逝之后，多位刘晓波的生前好友表达了惋惜和哀思。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刘晓波的好友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加入我们的节目，向我们介绍他眼中的刘晓波，以及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运动将如何发展的相关思考。贝岭先生是通过 Skype 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贝岭先生您好。
对，观众好，美国之音各位编辑好。
好的，我们知道您和刘晓波先生首先是这个是好友，而且您之前和他有很多的这个交流。那么在您的印象中，刘晓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晓波是我的老友，我们从1987年在他读博士的时候，从在刘霞的家里认识，那时候刘霞和晓波还不是夫妻。晓波在我认识的这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面，其实我看他是有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感受的。最早的晓波就是一个具有相当相当这个哲学和文学这个修养，同时又极具尖锐见解的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家伙。就是因为这个，我说我一定要认识晓波，所以呢让刘霞介绍。我跟刘霞认识比晓波还早，那就跟晓波在刘霞在北京双榆树的家里见了面。那后来我又请他去我们的沙龙，地下文学沙龙，让他跟我们的诗人对谈。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杰出的一个中国当时的一个地下诗人叫多多，所以呢多多，那我们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接下来呢，我就觉得晓波又是一个口若悬河。我曾经在1989年晓波第一次因为六四救了学生之后被捕的那个时间点，我写过一篇长文叫《别无选择》，我的朋友刘晓波，我说他是一个就是形而上的这个冲动，就是那种就是说，他说我没有见过为本体论而死的人，和这种世俗的这个欲望呢，就是和愿望呢，是一个激烈冲突的一个人，是我见过一个极具个性的人。因为我说很多人走了以后，你留下的是他的见解，他的思考，但是晓波他入狱以后，他留给我的就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和他那种就是那种他的那个滔滔不绝，他的那种强烈的那种需要为什么事情献身的一个人。那六四之后我跟他见面的时候，那是在北京了。那在他第一次坐牢之后出来，在93年底，那个时候的晓波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内敛，经历了很多内心巨大的这个人生经历，包括在天安门广场的经历、砸机枪的经历。 那个时候其实小波跟我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交流，这个交流里面就是有一点，我们都说我们应该以哈维尔作为我们的楷。哈维尔是个作家，是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谦和，在某一项是个害羞的人。那个时候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总统。那小波说，小波和我都曾经从有限的哈维尔的中译本里面得到了相当相当多的影响。小波说，我们是不是想办法认识他，得到他书的授权，他就委托我做这个事。那这样一个经历，我就发现小波已经在那个时候，我想他已经知道他自己从一个文学批评家走到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议人士的这么一个路上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带有行动能力的思想者。
嗯，
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到最后就是我跟小波最后见面，我还记得那是在2000年，那是在我被中方逮捕，说我非法出版文学人文杂志出版倾向之前，我们在北京，他带我去见王朔，他也到我住的公寓里面。还有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火车站，我把刚刚地下出版的《倾向》这本杂志的第13期让我成为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的人，那么去送给他，那小波就已经变成一个文学和政治情怀兼具的一个人。所以严格上讲，我说小波就是一个，简单讲他就是一个具有形而上冲动，同时又具有相当相当激烈的要为自己的生命里面最沉重的那个部分，就是六四，需要为那个东西付出一生代价的人。因为他不断的跟我讲的就是六四对于他人生里面所产生的巨大的改变。
嗯，好的。嗯，
他的宿命，他必须为某一种他要为之努力也要为之忏悔的一个人生巨大的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其实严格上讲，它不是某个人在这样一个事情里面做了好还是不好，是为一个巨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失败所能产生的那个代价去承担责任的人，也就成为一个真意义上的政治人。
好的，那我们知道刘晓波的另一位好友廖义武前不久在他的脸书的个人主页上是刊载了一封据称是刘晓波在17年前写给他的信啊。那么信中写道，一个殉道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您怎么看这段话？您认为当前距离这个信中所说的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个阶段还有多远？
晓波在17年前对于一个民族要改变它还具有某一种殉道的一种强烈的一种判断，同时呢，事实上他就是这么一个不知不觉中成为殉道者的人。当他第一次坐牢、第二次坐牢的时候，他是有意的，他也知道。但是当他在2008年因为08宪章坐牢的时候，我想多少是出乎他的预料。但是当他在牢里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知道那是他的命，所以呢，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刻相信我们这个民族通过殉道者的出现可以改变。可是小波在监狱的这8年，我应该这么说，这个民族其实因为他有殉道者也没有改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波的出现必定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巨大的反差。
嗯，
这个反差就是说，当有这样一个殉道者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仍然是无灵感。但是今天在这一刻，我说也许我们期待小波的亡灵可以改变我们这个民族，让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了魂。
好的。嗯，
所以我同意这段话。
嗯，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我们感谢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贝岭参与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无法这个继续在与贝岭先生沟通。那么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以上嘉宾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谢谢。
争夺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的战斗已经转入地下，残余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负隅顽抗，身着自杀炸弹背心潜入地下室和地道。张莹莹案嫌疑人正式被起诉，全案进入审判程序。美国之音记者从听审会现场带来案件的最新进展。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作为贵宾出席法国国庆日活动，并纪念美国参加一战100周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加拿大做义工遭遇脱水症状，经治疗后状况良好。美国国会周五就刘晓波病逝举行听证会，有议员敦促中国政府还刘晓波遗孀刘霞自由。
全球汽车厂商敦促中国延迟或放宽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配额计划，他们批评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的规划路线会严重地影响他们的业务。根据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规划，到2025年，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至少要占新车总销量的1/5，配额系统将于2018年开始实施。
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由于对中国处理朝鲜问题的做法感到失望，川普政府有可能对一些与平壤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小型银行和公司实施新的制裁。一位官员透露，最先受到波及的将是与朝鲜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有关联的小型金融机构和空壳公司，而更大型的中国银行机构暂时安全。这位官员拒绝透露具体的公司的名称。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宣布，中国对朝鲜1月至6月的进出口总值为2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其中出口更是大幅上涨29.1%。然而，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颂平坚持说，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并引用相关数据说，今年上半年中国从朝鲜的进口额降低了13.2%，3月份以来每个月都在大幅下降。
美国一名法官星期四扩大了旅行限令中关于入境美国规定的适用范围。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莫菲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菲。
是的，平章，受波及的群体呢，包括没有家庭的儿童。如果他们要来美国与监护人，也就是养父母们一起生活的话呢，他们就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那负责安顿这些未成年难民项目的难民机构对新裁决的效果呢，也表示怀疑。而那些准养父母们呢，也需要继续等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It's got drawers for his stuff. This is a shirt we got him because it looked pretty cool.
这个卧室的主人或许永远也看不到他了。
现在我们不知道那些孩子会在什么时候来。
基希尔·科尔曼是首都华盛顿地区路德社福中心的工作人员，该组织专门从事为儿童难民寻找愿意抚养他们的养父母。
实际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需要一个机会，就是给他们自己找一个机会，而不仅仅是生存下去。
艾琳·斯蒂芬森在哥伦比亚特区得到认证，具有领养孩子的资格。她把自己的家整修了一番，准备迎接从索马里领养的一个难民小女孩。
如果他们不是失去了一切，就不至于落到现在的境地，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等着到美国这里来当难民。
斯蒂芬森等美国人能否领养到难民儿童，目前难以预测。川普行政当局发布的旅行限令影响到难民。乔·拉尔伯夫斯基，一位等待领养孩子的马里兰州居民。
我可以说，我们借我这个事情大概找了差不多10-10个人，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中部分原因是行政令的行文模糊，在准备入境美国的难民中，哪些人属于直系家属，哪些人不属于，界限很难确定。
公民们尽力与我们的政府沟通，真的很不容易。原因是我们面临很多障碍，如果政府只是说等新的通知，我们就不知道下面会采取什么行动。
为他准备的卧室呢，我已经买了百叶窗，但是还没有买窗帘。我要先见到他才能够知道要买什么颜色的窗帘。
那么美国之音呢，也就此事询问国务院和难民安置办，但至今呢没有收到回复。在今年10月份呢，美国最高法院将对旅行禁令是否符合美国宪法展开辩论，最终呢裁决出是否继续执行。美国观察呢也会对旅行禁令接下来的风波呢持续关注。那么首先呢先将现场交还给严博士，平章。
好的，谢谢莫菲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争夺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的战斗已经转入地下，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希瑟·摩多克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我身后就是底格里斯河，右侧就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残存的地盘，他们仍然在抵抗。直升机在摩苏尔其他地段低空飞行，不再受到来自伊斯兰国地面炮火的威胁。尽管政府本周稍早高调宣布获胜，但武装分子仍继续在他们掌控的不到120米宽的地带的废墟下负隅顽抗。政府军士兵说，多数活着的武装分子是外国人，有男有女，也有少年，无一例外的身穿自杀背心。近距离作战也延缓了战斗进程。在这之前，联军为打击附近的敌人目标发动空袭，却炸伤了政府军。目前还不清楚伊斯兰国是否还扣押着平民。不过星期四，一名亚斯迪妇女和2名小女孩获救，此前他们被当作奴隶扣押。活着逃到伊拉克政府军控制区的人，包括被俘武装分子以及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的逃难家属，他们都在忍饥挨饿，还有人受伤。在这处已化为废墟的居民区内，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葬身瓦砾之下。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摩苏尔报道。
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在美国失踪案的嫌疑人正式被起诉，全案进入了审判程序。下面我们连线人在当地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湘云。
好的，乔战，大家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份昨天当地的报纸，新闻头条就是涉嫌绑架张莹莹的嫌疑人克里斯滕森，他被大陪审团正式的起诉。起诉书指出，嫌疑人他在作案的时候呢，使用了手机和轿车。那相信呢，他绑架并且挟持了张莹莹。那根据目前找到的证据显示呢，他们相信呢，嫌疑人对张莹莹进行了进一步的侵害。如果定罪的话呢，克里斯滕森将面临最高是终身监禁的刑责。好，那伊利诺伊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也在昨天发布了公告，他们表示呢，在综合了呈堂证供、还有法庭文件以及还没有公开的证据，他们认定张莹莹已经遇害死亡。是的，那在另一方面，张莹莹的家属呢，也将提供破案线索的奖金提高到了$50,000。这笔钱的主要来源呢，是来自社区居民的捐款。那就在刚才，美国军的记者也在厄巴纳地区遇到了张莹莹的家属，他们的表情非常的凝重，那他们婉拒了我们的采访。是的，那美国军记者呢，在厄巴纳香槟地区呢，也采访了许多与此案相关的人士。那此案的被告他的辩护律师布鲁诺告诉我们，他对于克里斯滕森被起诉这件事情，他并没有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说，检方只是掌握了足以起诉他的证据，全案呢就进入了正式的庭审程序。 制的。那他表示，美国的司法体制采取的是无罪推定原则，也就是说，被告人在法庭是先被推定为无罪的，那是警方的责任来找到证据证明被告有罪。那他表示呢，目前在法庭上还没有看到检方提出这样子的证据。他说，这样子的体制有助于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那布鲁诺呢，他也告诉我们，他知道这起事件除了引起香槟市民的关注之外，在中国也有非常多的民众关注此案。一起来听听布鲁诺是怎么说的。
It's a very serious case, very...
这是非常严重的案子，非常严重的指控，这样的罪责所对应的后果是非常严厉的。我们由衷尊重和理解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对这起案件的关切。我们理解这些担忧，但我们的工作是确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会被公平对待。
Our client is treated fairly.
是的，那我们也采访了伊利诺伊大学警局的刑侦警官汤姆盖斯，他告诉我们，这是一起非常罕见的案件。那他任职的17年当中，从来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他告诉我们呢，那伊利诺伊警局目前也分派了探员来协助继续的调查。那伊利诺伊警局与伊利诺伊大学呢，都尽全力的来协助张颖颖的家属。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只要张颖颖的家人愿意，我就会和他们碰面，多少次都可以。我们努力保持相对规律的每周会面。无论如何，我们会陪着他们，与颖颖同在。对张颖颖的家人和对颖颖，我们都会竭尽全力。显然，我们每次碰头的内容和长度有所不同。有时我们有新消息给他们，有时候我们没有。但是，我认为与他们保持这样的联络非常重要，因为整个警局都想为他们和颖颖做什么。
是的，那盖斯警官呢，他也提醒学生们可以多加利用警局提供的自我防卫课程，让身边的物品呢在必要时刻可以成为防身的一个武器。那他也提醒学生，如果看到校园里面有任何不寻常的现象发生，应该立刻通报警局。那在香槟市的一个中餐馆的老板呢，也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这么的团结在寻找张颖颖，那因此呢他感到非常的感动。是的，那美国之音记者呢也在厄巴纳地区这边呢也采访了伊利诺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发起寻找张颖颖行动的同学。那近日也会为各位提供详细的后续报道，敬请关注。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伊利诺伊州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访问法国，美法关系如何发展？分歧环绕之下，川普与马克龙能否找到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共同点？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抵达巴黎，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川普总统两周来第二次造访欧洲，也是川普和马克龙两个月来的第四次见面。美法之间频繁接触有何用意？川普和马克龙能否在分歧环绕之下找到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共同点？美法关系又将如何影响世界局势？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江静玲女士，静玲也曾经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美国观察。嗯，静玲，这样我们先从你开始啊。其实马克龙这次会见川普应该说是一个让很多人感到有点意外的一场会面。我们刚才也说了，川普是上周刚刚从欧洲回来，而且两个人两个月来已经见了四次面了，加上这一次啊。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马克龙和川普外界广泛认为好像是这个一个磁铁的两极，正负两极一样，两个人的价值观啊、国际观啊都有很多的差别，然后在贸易啊、移民啊、气候变化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次是马克龙主动邀请的川普去访问法国，为什么马克龙要释放出这样的这个橄榄枝，或者说是这个友谊的双手？
是哦，平章，你刚刚说到两个人在政策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可是他们两个人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共通处啊。那个共通处呢，就是这个两个人都是自己认为他们不是传统的建制派出身的政治人物啊。那么还有呢，我想马克龙他是一个年轻的，在国际政局上他被认为一个是比较没有经验的一个新领袖，而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握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马克龙是握到手掌发白的不放哦，那就显示了说他不只是想当一个法国的总统，他很明显的他还想当一个作为领导欧洲的欧洲领袖，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目前川普因为跟世界大部分的国家的领袖都是唱反调的，那么相较之下呢，这个马克龙呢是一个比较没有政治负担的一个，所以变成他的正数。那么在欧洲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领袖都孤立川普的时候，马克龙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可以来把川普带回到欧洲，因为毕竟美欧的关系我们知道还是不能够分割开来的。所以我认为马克龙是非常聪明的，还有什么比把一个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元首请到他的国家，在他的这个国庆日上面，而且又借着这个就是法国跟美国百年的这个纪念啊，一战的纪念，呼吁大家说在这个时候记住我们这个美国跟法国还是政治的一个老盟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打得很精的一个政治联盟的算盘。
嗯，所以他是希望以一个欧洲领袖的身份把美国的总统再带回到欧洲的这个同盟圈子里啊。
是。
那么夏教授，我们再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川普总统接受这个马克龙的邀请呢，也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甚至是川普身边的这些助理都感到非常的意外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好像传统上他不太喜欢去他比较不受欢迎的地方，而他本人现在在这个法国的支持率只有14%，那么相较于奥巴马总统，当时他在法国民众心目中的支持率达到75%啊，所以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可以说在这个法国的人民心中是比较不受欢迎的，但是川普总统还是决定去了，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呢？
对，一个小动作，就在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我们看到照片的时候，川普总统呢是排在最左边的最极端的那个边上，那么你看到马克龙总统呢？那么他非常就是善解人意的，他马上就跑到了就是那个川普总统的旁边，也就是说不要把川普总统变成最边外的一个人物。那么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就是会议中啊，那马克龙总统呢都有一些小动作了，他的小动作的主要的做法就是要使得那个川普总统呢感觉到了，那么他不是被孤立的，那么他是那个受到人们的那个关注的，那么我觉得这些让那个川普总统呢感觉到会比较那个舒服。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法国呢毕竟是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那么目前在那个英国呢出现各种那个问题，那么英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欧洲的地位呢，尤其从欧盟退走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影响力呢其实在下降。那么另外那个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对联合国呢也根本就不大看重， 那么如果德国那个总理默克尔跟那个川普总统基本上两个人有个性上的有私人上的这种相互的这种反感的话呢，那么所以这里边呢作为川普总统，他如果想那个维护美国的利益，他也知道美国是离不开那个世界。尽管他说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但是我们看他在欧洲的演讲，他至少认为美国是西方的一部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当然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那么对他来说，那么要怎么样在西方世界那么加强美国的地位，而他在美国又面临着各种的那个内外交困的各种挑战，尤其是通俄门事件现在还不断的发酵，那么调查了让他呢已经触及到他的家人，触及到他的儿子。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到法国阅兵，到法国去一个非常具有总统形象的这么一个场合了，那我就对川普总统那么加强他的地位和权力，那么我觉得都是有非常那个正面的影响。
是，所以静林，你看你跟夏明教授两个人分别从美法的两个角度都表现出来，是川普总统包括法国的马克龙都希望这个美国的总统能够重回到欧盟的这个或者美欧同盟关系这个传统的这个圈子里面来，但是这个责任是怎么落到法国头上的？刚才你提到了这可能跟马克龙他个人对于他的总统之路这样的一个期待有关，他希望能够成为欧洲的领袖啊。那么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现实层面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责任最后落到了法国的头上？
是，刚刚夏明教授也谈到了，就是英国脱欧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跟美国其实是长久以来的最老的盟友，那么英国它也一直是以这个大西洋两岸的桥梁自居啊，所以对于英国和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讲呢，在英国脱欧之后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梅克尔在今年的九月要选，可是选的结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啊。那么在英国脱欧之后，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在欧洲的本身就是欧盟，它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考验啊。这个二战之后超过半世纪的一个和平工程，接下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不要忘了当初这个欧盟最早的创始者其实是德国跟法国，所以等于绕了那么一个大圈子之后呢，现在似乎这个责任又回到了法国跟德国的身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梅克尔跟马克龙的互动也是很紧密的。实际上梅克尔在星期四的时候，本周四他人是在巴黎的，他只是没有跟川普见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克龙现在是左右逢源啊。所以我想在这种状况下，或许这位年轻的领袖也感受到了这个整个欧洲局势的变化。当然还有我们可以谈很多，就是老欧洲跟新欧洲之间，所谓新欧洲就是中东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就是像波兰啊这些国家，还有波海这些国家，那么当然还有俄国因素在里面了。那么这个老欧洲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德法这些国家，那么英国已经绝对是退出是一个定局了。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次马克龙的动作，还有就是还有北约的因素在里面，因为美国是北约的领导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美欧关系还有整个欧洲，我个人认为是全部重新再洗盘。
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现在这个责任是落到了法国的头上，那会不会说法国这个国家本身也是最有可能能够担任起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样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刚才你也提到了北约的问题，川普总统就不断的在强调北约的同盟国应该将他们个人的这个军事的支出达到了他们 GDP 的2%，法国好像是最接近这样的一个标准了，现在法国的应该是达到 GDP 的1.8%吧。所以说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跟欧洲其他很多国家来比，法国目前跟美国之间的分歧还是相对小的？
其实法国跟美国的分歧向来是很大的，分歧最小的其实是英国，英国已经达到了这个 GDP 的标准了。
但是英国现在它
现在
就在欧的
是，所以法国呢，我想法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反恐。因为法国其实长期以来，他在希拉克的时代，就2003年左右，第一次这个英国跟美国联军到伊拉克的时候，那个时候希拉克总统是表现得非常强烈，就说他是联合国的成员国，所以他是不愿意参与这样的行动，而他也没有参与。可是到2007年的时候改变了啊，那么他们愿意。那么到2014年跟2015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大的变化，就是第一就是奥朗德他 同意去派军机到这个伊拉克进行轰炸。那么还有接下来2015年的难民危机，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们就甚至于就是愿意协助这个叙利亚。那么这就造成了接着奥巴马他反而从这些地方退出来，尽量不要，所以法国在无形中就被推到了第一线上或者第二线上，所以法国其实现在是全球反恐的第二大国。
没错，
所以这个都造成了很多错综离合的关系，而法国为了本身的利益，他不得不重新考量，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站出来。
确实这个马克龙上台了之后，他其实在竞选的时候在这个反恐的问题上措辞是比较软弱的，当时受到很多的批评，但是在他上任了之后，我们现在看到他在反恐上是持非常强硬的立场，而且他在移民政策上，其实在他上任之后他也并没有去更多的接纳从其他国家的移民。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马克龙现在他的在至少在反恐和移民上的政策是比较接近川普总统的，这也是两个人有可能会建立友谊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哈。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夏明教授，刚才你提到了川普总统这次想要访问法国呢，是因为也是希望能够从现在国内的这种通俄门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俄罗斯的阴影可以说是跟着他到了法国，算是如影随形。那么川普政府和俄罗斯之间现在这种说不清的关系啊，是否也会影响到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呢？
对，当然了，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普京总统呢，那么他是一个就是像俄国的这种国际象棋大师，那么他在下一盘呢非常大的一个棋，而他在下的棋呢其实就是要离异，就是欧洲内部的关系，那么离异了就是欧洲其他国家尤其像那个意大利了，那么跟欧盟的关系，那么同时要离异欧盟了跟美国的关系，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普京的他的那个许多的做法了，那么当然已经见到了很多的效果。那么但是呢你如果看的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现在这个调查不仅是涉及到那个川普的其他的手下的人，而且现在直接就是涉及到他的儿子，那么我们看到 Donald 这个川普那个就是 Junior 就是那个就是小川普，那么所以这个的话呢，那么就是我觉得给川普的影响是非常大，因为他这种选择毕竟是要在儿子如果和他的总统职位之间要做出最后的选择的话呢，这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不是切割其他的人。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那个川普总统呢，从他的角度来看呢，那么他现在呢就是第一呢，他那个到法国以后呢，那么他的一个主要的我觉得可以感觉到宽慰的，他认为马克龙总统呢在那个对待这个恐怖主义，在对待这个移民问题上，那么是跟他呢比较接近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认为呢那个因为川普呢总的来说是一个商人，那么是比较就是比较实际的，那么也是比较实用的，那么所以呢他觉得呢那个马克龙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些那个负面的这些包袱，或者就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这些成见，这也是为什么马克龙的这个政策呢，即使邀请那个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在那个法国是非常不受欢迎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法国人呢还能够接受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毕竟美国那么是世界上呢第一大的西方大国，那么所有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文明呢，那么欧洲的这个稳定呢繁荣呢，那么必须要跟美国那么进行那个比较好的合作，而这一点呢在川普总统访问法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国防部长，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那个那个就是纽约时报呢也专门阐述了就是川普的这个世界观。那么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川普他表现出的美国第一的这种情绪有多深，但是呢他的这些班底，那么他的这些国家安全的顾问呢也都非常清楚，美国必须依赖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团结，而美国呢要如果要真正的要依赖于整个西方世界团结的话呢，那么现在法国呢是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只能先讨论到这里了，谢谢江静玲女士和夏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不幸逝世，有人说他是求人得人，成为了一名殉道者。而在另一方面，台湾解严30周年，回顾当年蒋经国一声令下结束专制，让台湾走向民主，对照台湾民主化的道路和刘晓波的命运，中国的民主究竟需要的是一位政治强人的魄力，还是一名殉道者的灵魂？海峡论坛本周日特别为您邀请到当年替蒋经国宣布解严的前台湾新闻局局长邵玉明和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请您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